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再一次同心祈祷。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差遣你圣子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使到我们每一个因信耶稣基督的人得称为义，罪得赦免，使到我们与神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何等大的福气。阿爸父上帝，更加开心的你赐给我们有圣灵内住，让我们来到去体会到神的甘甜、神的福气、神的美善。今天早上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运行，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一同受造就。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刚才弟兄为我们读出整章的经文，总共有三十节的经文。当我们要看这章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些回顾先。究竟我们在上一次讲及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讲什么呢？李牧师带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十章，是讲到祭偶像的食物。那个课题是讲到怎样去平衡我们的知识和那个爱心。跟大家温习一下，在那段经文里面，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讲，它关于祭偶像、祭过偶像的食物，我们都晓得有知识，但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第一件事，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虽然你有知识，虽然我们都明白祭偶像的食物算不得什么，什么都可以吃，饭物都是洁净的，在神眼中来讲不需要拘泥那件事，但是当我们吃那样东西的时候，会影响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死心了，唯有爱心甚至来造就人。跟着在第十章的时候，三十一节这样讲，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作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留心去看，保罗将那个的应用已经扩而充之，他不是只是讲饮食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不是吃喝那么简单，或作什么，那个范围很阔的，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即是说我们做一样东西不做一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我们要想的，那样东西会不会是造就到人呢？我们有没有带着爱心来到行事呢？而我们去做那样东西或者不做那样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那样东西是不是荣耀神呢？这个很重要的原则。跟着你读下去的时候，在个经文里面呢，他这样说的，十章三十二节，他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或者是神的教会，你们总不可使他们跌倒。在神的教会里面，原来绊倒人是一件很大件事的事来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做和不做你要想清楚，虽然我有权去吃什么不吃什么，但是我们也都要想一下人家的感受，人家因为我做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跟着在三十三节那里他说，我就好像我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使大家喜悦，不是要求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求别人的好处，为了要使他们得救。看不看到的原则在这里，第一他又会提到不要叫人跌倒，跟着呢，我们想那样东西的时候要为了别人的好处或者益处，而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先。看不看到这些原则是非常有用的。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呢？原来这些原则不单单是用在吃东西不吃东西，是无论作什么，包括我们今天在第十二章论到属灵恩赐的问题，这些的原则仍然在教会里面应用得到。保罗其实是盼望哥林多教会去除去他的纷争，令到教会合一， 当教会合一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到神的荣耀。由打从我们读《哥林初前书》第一章已经讲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有嫉妒纷争，他们有结党的问题，而这样东西令到教会不能够合一的时候，没办法彰显神的荣耀。无论去到食偶像的食物，无论去到讲属灵的恩赐，仍然是围绕着这个课题来到去讨论的。我们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保罗一开头的时候怎么讲呢？他说，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很明显，由祭偶像的食物跳到另外一个课题，保罗很关注这间教会的问题，亦都很大机会那班弟兄姊妹要问保罗，我们应该怎样样啊？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呢，是围绕着恩赐的侍奉的时候，我将它分成两大的段落。第一，我们要探讨恩赐的目的，究竟神给我们恩赐我们做什么先，要搞清楚。第二件事呢，恩赐的运用，恩赐怎样运用才来到合乎神的心意呢？我们的结论呢，原来恩赐要在爱里面运用的。让我们逐点来到去看看今天那个经文。未讲恩赐的目的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想一下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呢？他说，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他说，究竟在什么背景保罗要讲及恩赐呢？原来保罗告诉我们，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就是教会对于讲方言的看法出现了纷争。未讲下去之前呢，我们都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方言先。按照圣经的记载，方言呢有第一种的解法呢，就是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在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就是使徒们呢都能够讲一种的说话，然后呢那些来自四方八面五湖四海回来去敬拜上帝的犹太人都听到他自己的乡谈，他的乡音，即是说无论我讲什么话，什么人坐在这里都能够听得明。那一种呢，就是第一种我们看到的方言，一种的语言大家都完全明白的。那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方言是指着这件事呢？不是，因为那种呢是一次性的神迹，以后我们也都不见到在教会里面有这样记载。那保罗讲的方言又是一种什么的语言呢？刚刚跟刚才使徒行传讲的那种是调回转的，使徒行传讲的那种就一种话就个个都听得明，但是呢在保罗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方言就刚刚是不同的。其实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呢，是连接十二、十三、十四这三章圣经一个的组合来到去讲的。当你打开圣经来到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在那里是详细论述方言是什么。方言基本上就是，如果用人来讲，他讲方言的时候，你和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的。他自己呢就在说一些东西，但其他人不知道他说什么的。你说那讲来做什么？如果神给人有就是这个方言的恩赐的时候，那方言我来做什么？按照圣经的讲法，保罗的讲法呢，保罗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当一个人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他有神的话语或者天使的声音讲一些人间不明白的说话，但是他是向神去祷告或者向神来到去发出那种的赞美的声音，这种完全由圣灵来到带领出来的。但是刚才讲到，当一个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用方言赞美神或者去祷告神的时候，其他旁边的人呢是不知道他说什么。所以呢，教会里面呢，神亦都给另外一些人有什么翻译方言的恩赐。 当有人说方言的时候，神又感动另外一些人去将他说的方言翻译出来，令到人家明白的时候，知道他在赞美上帝，知道他在祈祷祷的时候，就变了能够成为一些恩赐，是可以造就到教会。我就讲到这里，因为第十四章呢隔了夏令会的礼拜会继续来到去讲的，起码我们知道大约是什么。教会里面对方言的看法呢其实是有纷争的，一方面那些拥有讲方言能力的弟兄姊妹呢觉得自己是怎样呢，熟灵程度是高超的，我能够讲出一些天使的话语，我能够讲出一些东西你不明白的呢，你看看我是神几祝福，特别有恩赐，我叻过你，我比你更加好，有比较。但另外一些人呢又觉得你有什么巴闭呢，你有什么威呢，你讲的东西我们都不懂听，都不知道你是不是鬼上身、啊、如果用那时候的讲法，会不会是出自邪灵呢？所以保罗因为教会面对一些纷争的时候呢，他要处理，他要用讲到属灵恩赐是怎样去运用呢？保罗自己的立场是怎样呢？保罗一方面呢他反对呢讲方言而产生那种属灵的骄傲，轻视别人没有这种的恩赐，第一方面就是这样。也保罗留意到呢当他们在聚会当中呢来到去讲方言，很多时候是没有秩序的，这个在这里叭叭叭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呢，突然间另外一个又叭叭叭在讲一些东西，第一他已经讲嘢，大家不明白嘛，第二这个又吵那个又吵的时候，变成是不是真的赞美上帝呢？变成是不是在祷告上帝呢？保罗他自己去提醒弟兄姊妹呢，在聚会中这样也都不妥当的。但保罗也都未去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原来呢他说有些人说你讲方言都不知道是否鬼上身，保罗就去辩解了，跟他们说了不同意讲方言是藉着邪灵才讲得出来的。实情上呢，如果你留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时候，保罗自己本身就有讲方言的经历，他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他跟我们来到去讲出怎样用这个方言呢。我们再看下去了，第三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背景呢，当你看这张圣经的时候，你就不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讲一些这样的话。第三节，所以我要你们知道，被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除非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这句说话讲什么呢？原来一个人被神的灵感动，他讲方言的时候，他说出赞美的话，一定不会出于什么？不会出于邪灵的。没有人有圣灵的感动会讲耶稣是可以咒诅的。同样他反过来讲，他说呢也都是除非圣灵感动的人才可以说耶稣是主。即是他肯定了说方言不是一些坏事，也都肯定了说方言是有他那个的益处的地方。保罗想跟弟兄姊妹解释的是什么呢？原来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焦点等在一样东西，就是讲方言。保罗要展示恩赐在教会里面的重要性，方言只不过是众多众多恩赐其中之一。要弟兄姊妹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他怎样明白恩赐的目的和怎样运用恩赐，我们来到去看一看恩赐。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我们都要跟他下一个定义，究竟在哥林多前书恩赐是什么呢？从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是关于恩赐的形容的。第一，在十一节的一个小节里面，他说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作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过别地分给各人。原来圣灵呢按住他自己意思来到去分给各人，即是说分什么恩赐给哪个人呢？是哪个决定的？是圣灵决定，不是说我要什么就要什么，即是好像我们去餐厅 order， 我要这样东西就要这样东西，没有这样的事。你可以向上帝来求，但上帝给不给这种恩赐你呢，完全是按住圣灵自己的意思来分配。
第二样嘢，我哋睇到咧，原来圣灵显在各人身上嘅系为要使人得着咩啊？益处，即系话神赐下恩赐我嚟做乜噶？系爱嚟令到人嚟得益处。我哋嚟到睇下佢一个定义啦。如果我哋参照神学家 Wayne Grudem， 佢俾我哋一个定义，咩叫恩赐咧？恩赐就系任何由圣灵赋予，并应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的能力，这个就是一个定义，帮我们能够明白。那分配的主权在哪里？在神里。那不是个个人都有恩赐的，为什么我这么说？一定是什么人？一定是信了主的人才有恩赐。为什么？因为神应许嘛，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神就将圣灵赐下内住在那个人心里面，成为他的印记。所以一个未重生得救的人，他不会有属灵的恩赐。不单止是这样，刚才讲到神有主权赐下恩赐的时候是叫人得益处，最重要这些益处怎样在教会里面运用呢？就令到神赐下的恩赐能够建立到教会。当我们搞清楚恩赐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恩赐具体到有没有一些例子呢？在保罗的十二章这段经文呢，是有两个关于恩赐的清单，但它不是列晒所有，也都没有可能列晒所有的恩赐。特别我们留心去看这张圣经结尾的时候呢，保罗这样写法，他说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什么？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什么？教师。其次是行神迹的，再其次是有医病恩赐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各种方言的。这里呢就具体地将一些恩赐的例子去举了出来。但留心去看这个经文呢，好像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排列的次序。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过了第三之后呢，你又看不到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他不是这样写的，他只写了头那三样特别重要的恩赐出来。为什么第一样会是使徒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按住保罗头先的论述，恩赐是叫人得益处，恩赐是要来建立教会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样东西就是使徒。使徒好像类同今天的什么呢？宣教士一样，做开荒的工作，去到将个福音带给当地的人，来到按住耶稣基督的心意建立教会。无论是彼得啊，无论是约翰雅各，他们都行着这条的路。特别呢，神呢呼召保罗来到去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种的使徒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到建立教会。神又有设立的先知，神又有设立的教师。去到后面那一堆就其次是什么？其次是什么？就是说那些不是很重要，要分那个排列的次序。不过大家留心去看，在这个恩赐的名单里面排到最后是什么呢？方言。即是方言不是在保罗心目中 number one， 不是最重要的。这个保罗告诉你，恩赐很多，不过不是最重要的。其实这里你会看到一件事，有些恩赐是医病啊，有些恩赐是治理啊等等的事。使徒其实是一个什么来的？是一个服侍的职份来的嘛，是吧？即是我的身份是什么呢？我的身份就是牧师，或者你的身份是什么呢？那那个是服侍的职份。但是这个服侍的职份呢，神又给他有很多不同的恩赐摆在里面，我们想到的，是不是？你看看保罗，他可不可以医病的？可以的、哦、他有医好病的，他有没有赶邪灵出来的？又有的、哦、即是保罗其实神给他有多项的恩赐来到去履行他的使徒职责。又或者我们如果看另外一本保罗写的书信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讲到呢有传福音的恩赐的，那些呢是有一些工作的方式，譬如关心人、啊、服侍、啊、治理等等、啊，教会需要是有不同的恩赐的。治理有些人呢，他能够很有计划，很井井有条的去将需要的人 摆埋一齐去做某一样嘢，嗰啲我哋叫 administration 啊，好有治理嘅恩赐。有啲人就喺呢方面咧，唔系好强项嘅，所以咧每一种恩赐都喺呢度嚟到去列咗出嚟啦。我哋嚟到去睇下恩赐嘅目的嘅时候咧，我读翻头先嗰几节嘅金句。第一个佢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佢服侍嘅职份有许多种，但是同一位主。工作嘅方式有许多种，但仍是一位嘅神，是他在众人里面作成一切的。你有冇留意到呢段嘅圣经其实系三句都系平衡嘅句子嚟嘅？所以你读嘅时候，成组一齐嚟到去解释。第一个留意到嘅字眼系咩？多种、多种、多种。佢讲恩赐、服侍嘅职份、工作嘅方式有好多种，其实都系讲紧神赐下嘅恩赐。却是、但是、但仍是，保罗要强调咩？好多种，却是、但是、仍是，要话俾我哋听咧，后边嗰个好重要，后边嗰个系同一位圣灵、同一位嘅主、同一位嘅神。其实佢讲紧咩啊？三位一体嘅真神，由圣灵跟住去圣子，跟住去咩啊？圣父，三位一体的真神。原来所有这些的恩赐都是来自三一的真神，源于圣灵随己意去赐给我们。我们想想三位一体的真神本身是怎样的呢？他当然是自有永有的，他当然是同等同荣。更加重要的，我们看到三一真神在他自己里面是一种和谐合一互相協調的生命的本質來的。大家有沒有留意這件事？即是原來出於一、源於一，這個神本質上就是這樣。比如我們講到救贖，我們知道耶穌基督是被差完成的救贖。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父子聖靈裡面是耶穌出來去做救贖呢？究竟在他们去未实践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谈下爸爸你去做啊，还是我去做呢？是不是耶稣说不如我不要去做了，你去钉十字架了？那他们怎样谈定的呢？是不是猜包剪揼猜情寻，看看谁猜输呢，就谁去钉十字架？圣经没有说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父差子，只是完全顺服在父里面，是互相去配合去成就的救赎。当耶稣基督完成地上的救赎的时候，他要升天之前，他怎样跟门徒说？他说应许有圣灵来，耶稣基督和父上帝差遣圣灵来到住在你和我里面。看不看到上帝自己的本质是原出于一，同一位的神，他能够互相配合、互相协调，彰显神的合一。当圣灵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的时候，其实是讲什么呢？三位一体的神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属灵职分，并在教会里面应该显出的功用，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那哥林多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出现的问题就是分明将这些恩赐变为可夸，这个不是神想要赐下恩赐的目的来的。圣灵其实是不会自我相争的，神本身是自我和谐、自我协调、是自我合一的神来的。所以个问题在哪里呢？是人将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呢私有化，我们当了好像自己私人的产业，我有这样东西挺厉害，我可以自己用，我不给你用，我也不是服侍你，这样就糟了，扭曲了神赐下恩赐的原意。弟兄姊妹，保罗在刚才那三节的经文里面做一个总结，他说圣灵显在各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 講得清唔清楚啊？佢一間健康嘅教會咧，應該係具備各種各樣嘅恩賜，咁樣多元化唔應該唔會導致到教會嘅分裂，反而咧係當信徒之間係帶嚟更大嘅合一。神賜俾我哋恩賜嘅目的係要教會係合一，彰顯上帝嘅榮耀。弟兄姊妹，我想提大家，導致到教會分裂咧，唔係恩賜本身，導致到教會會分裂咧，係因為人嗰個罪性，人裏邊嘅自我中心，令到教會唔能夠合一。所以保羅當佢講完話聖靈顯在各人身上叫各人得益處嘅時候，保羅就利用一個恩賜嘅清單嚟到去舉例俾弟兄姊妹聽，究竟神賜下啲恩賜點樣嚟到建立教會，點樣嚟到造就教會呢？第一個佢想講嘅咧，就係有人藉著聖靈領受了智慧的言語，又有人靠著同一位聖靈領受了知識的言語。啊，呢句咧就比較難解嘅經文啦。智慧言語係指啲乜嘢咧？智慧嘅言語係指到能夠用屬靈嘅眼光洞察屬靈嘅事物，能夠看透睇透神嘅靈嘅人。其實當我哋讀哥林多前書第二章嘅時候，保羅已經係講過，只有屬靈嘅人先至能夠參透萬事，只有屬靈嘅人先明白神嘅事。所以我哋講智慧嘅言語，嗰個智慧唔係講緊人嘅智慧，一定係嚟住神嗰種智慧。當神俾人有呢種智慧，佢洞悉神嘅事物嘅時候，就能夠明白神嘅旨意點樣行。當我哋遇到一啲咁嘅人，佢指引我哋嘅時候，就係我哋今日好多時候講嘅一個屬靈嘅導師。佢透過一啲智慧嘅言語點醒我哋，我哋其實神嘅心意要我哋點樣嚟到去做人，點樣行咧？喺聖經裏邊都有一啲嘅例子俾我哋嚟到去記憶嘅。大家仲記唔記得喺創世記裏邊咧有一個人物叫約瑟啊？約瑟係俾佢十個哥哥啊，雅各嘅仔啊，賣咗落去埃及度，好慘啊！嗬。不過後來就成為了埃及的全地的宰相，後來更因為饑荒的緣故，整個雅各家和那十一個兄弟都落了埃及，跟約瑟一起住，是吧？那我都記得，去到創世記結束的時候，五十章的時候，有一段這樣的記載，就是那些哥哥呢，就雅各死了，爸爸死了。爸爸死了什麼事呢？哇，那些哥哥就害怕了，會不會阿細佬現在是宰相來的嘛，秋後算帳呢，爸爸不在這裡了，你們還不知死，我現在要收拾你們了。那他們害怕起來就怎樣？大家就去找約瑟，又在約瑟面前下拜，我們是你仆人，我們服侍你。為什麼這麼害怕呢？因為他害怕約瑟要對付他。但約瑟是不是好像我們常人那樣想，是啦，你現在知味道了，你現在向我來到去哀求嗎？約瑟不是這樣說，約瑟就話給他的兄弟聽，安慰他的兄弟，用了一段什麼說話，很精彩的說話，就說我豈能代替神呢？約瑟這樣說，他說從前你們每一個人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卻不是這樣，是要我被賣下去埃及，來到去成為一個施福的器皿，成就今日的光景。約瑟能夠洞察到神那個的計劃，來到將這個計劃去成為安慰他班兄弟的一個方法，安慰他兄長，其實你們不用怕，雖然你做的事是不對，不過这个神有他的意思，神要藉着这样来到拯救整个以色列，所以我不会对付你们。看不看到约瑟他本身就用智慧的言语来到扮演这个的属灵导师。另外一个保罗提到会造就教会的是什么呢？知识的言语。什么智慧言语？我听了神的智慧。知识的言语又是指什么呢？ 是非常之难解的。可以这么解，知识的言语可以指着圣灵感动下对宇宙人生作出各样合乎信仰又合乎理性的解释。那你说这是什么？好像都还是很抽象，合乎信仰合乎理性的解释。神给我们有理性，神给我们有一定的知识。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写的东西，很多人都会有问题，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神就给一些人有知识的言语，无论在护教方面，无论在传福音方面，都帮助人理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我举个例子，你会容易明白一点。很多时候传福音呢里面呢，你会被人问一个问题，是啊，你们说信耶稣就得救啊，那我都没有机会听过耶稣的，你怎么算啊？那又或者耶稣未出世之前怎么算啊？那你审他不是不合理，他都没有听过耶稣，他怎么知道自己是罪人啊？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啊？保罗其实在罗马书第二章就讲过这个的辩证，他说凡没有在律法以下的人就不按什么律法的审判。那你说律法不审得他，他没有摩西的律法，那他怎么知道自己有罪啊？原来神摆了一样东西叫做什么？是非之心在每一个人里面，不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我们都有道德有良知里面。他就没有读过十诫，他都知道不可杀人。我们杀人其实呢，神给我们有一个良心在里面，知道这样不对。不是的，牧师有猎头族，他专是杀人来搵食的。不过提醒你，那些猎头族都是杀人地的人，他会不会杀自己的人？那你说如果他杀自己的人会怎样？早就绝种了，是不是？人有一种良知，有一种道德观念在里面。当我们去这样解释给人听这个道理来自圣经的时候，我们是用一种合乎理性的合乎自己信仰的方式，这些就是知识的言语。又或者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启示，圣父又是神，圣子又是神，圣灵又是神，那怎么搞啊？究竟三个还是一个啊？于是乎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呢，就有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些人会问你，你找不找到圣经里面有句圣经是讲明三位一体的？我真的没有。不过三一的神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解释给人听的，这些我们都是用紧知识的言语，是帮人家去信上帝，帮人家去驳斥一些的异端等等的例子。咁除咗呢两样嘢之外，仲有咩咧？保罗举一啲造就建立教会嘅例子，又有啲人咧有同一位圣灵领受咗咩信心，话仲有啲人咧领受咗医病嘅恩赐。信心，你话唔系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嘅，你有信心先信到耶稣噶嘛？不过除咗我哋讲信主嗰种信心咧，得救嗰种信心，其实我哋喺跟随神嘅路里边咧，每个人都有信心嘅大小嘅，同唔同意啊？有啲人佢真系好有信心嘅，有啲人咧佢系信心软弱，甚至话系小信嘅人。嗱，如果神赐俾有啲人系有信心，系非常之重要嘅，特别咧系呢种信心嘅恩赐喺领袖方面系特别需要，因为当个领袖要带领住成间教会喺困难之中，仍然按住神嘅心意勇往直前，佢必须有信心嘅领袖喺当中出现。特别喺困难嘅时候，喺有挑战嘅时候，呢啲带住信心嘅领袖能够鼓励，能够安慰，让信心嘅软弱嘅人坚强起嚟，嚟到去跟随佢，嚟到带领住呢班嘅人一同为主嚟到去服侍。弟兄姊妹，有冇咩例子啊？信心嘅领袖，你记唔记得教会里面讲过尼希米记啊？尼希米嘅服侍，尼希米当佢领受到神嗰种嘅感动，要翻去由波斯翻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嘅时候，嗰条路艰唔艰难啊？第一又不知道皇帝批不批，好了，皇帝批了，皇帝给不给物资，皇帝保不保护我呢？去到回去呢，犹太人不是个个热心去和应的，里面又有搞鬼的人，经济又出现问题，外面呢又有其他的人来到去搞搞震，可以说 内忧外患。所以你喺米嗰阵时咧，吩咐嗰啲人系点啊？一手作工，一手就拿咩啊？兵器喎，好艰难喎，又要祈祷，又要开工。结果呢个领袖带住佢嘅会众，带住嗰班弟兄姊妹嚟到去重建城墙。唔好怕，我哋嘅神一定会帮我哋嘅。当佢带住咁嘅信心嚟到去带领住呢班嘅会众嘅时候，结果点啊？圣经话俾我哋听，佢喺52日里边咧就完成咗呢个城墙嘅修复，跟住有城墙嘅奉献礼。弟兄姊妹，原来神俾唔同嘅恩赐，都系帮教会嚟到去建立起嚟。有人有医病嘅恩赐，特别是初期的教会，你知道在以前即是医学不发达的，没有好像今天这样，你差不多大部分的病都有得医有药食，当其实是没有的。神赐下这些医病的恩赐，是帮助人去见到上帝的权能，帮助人见到上帝的恩典，而是因此信耶稣基督。主他在世也都行很多这些医病的神迹。另外有些人可以什么呢？讲道。讲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啊？这个是什么恩赐来的？牧师都会讲神的话语讲道。有时神的话语就需要解开，让人看到神的话语的真实，让人看到神的话语的能力。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到愚人有智慧。神赐下有些人，他有讲上帝说话的恩赐能力，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明白神的心意。就正如刚才讲，有些人说你会不会有邪灵的出现啊？是有的。在当中需要有另外一种恩赐，是辨别诸灵，什么是出于神的灵，什么是出于邪灵呢？跟着最后才讲到，也有人能说各种的方言，亦都有人翻译方言。这个刚才已经讲了，我们不再多讲。保罗举出这些例子，是想告诉弟兄姊妹什么的事实。他说，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作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地分给各人嘛。即是告诉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来一个小结，就是使到人家得益处，彼此来到建立。神要赐下恩赐，是要建立合一的教会，使到荣耀归于神。当我们明白了保罗告诉弟兄姊妹，恩赐不是乱咁嚟，恩赐是爱嚟使别人得益处，建立教会的时候，保罗就讲到恩赐怎样用呢？保罗第一个要讲的，就是透过一幅的比喻，一幅的图画。他说，正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我们都是一个身体，用人来举例，个个人都明白的了。一个身体有很多的肢体，他肢体虽然很多，但是什么？都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保罗想说什么呢？想告诉你和我听，肢体是互相连结的，不是一个独立运作的一个人的，肢体是互相连结，而且连结得是什么？关系很紧密。保罗用身体和肢体来到去做比喻。跟着保罗这样说了，他说，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就不属于身体了。但保罗说，这个你说没有用的，你不可以脱离真实的事实，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你不是说就是了嘛。假如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又不属乎身体了，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弟兄姊妹，保罗提醒我们什么呢？用身体和肢体的关系，是告诉我们每一个的肢体都不能够独立地运作的，我不需要你的，我自己搞得定了。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的本质会互相比较，我们应该是慎防比较，不要自我来到放逐，以及彼此来到去排斥。哥林多教会里面觉得自己有属灵恩赐，特别讲方言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威了。 我冇咗你，我都自己搞得掂噶。呢个就系人嗰种心态，可怕嘛？自高自大。但系另外有啲人又会觉得点啊？既然你咁叻，咁你叻晒佢啦，咁我唔使喺教会度啦。我就會點啊？妄自菲薄，我覺得我都唔需要啦，或者我啲恩賜都用唔著啦。咁你咁多叻人，咁多恩賜喺度啦，唔使我啦，我就會自我放逐。咁唔使我參與咁多啦，或者我喺教會裏面隱藏咪得咯。咁多人做嘢，咁多人做啦，咁我哋坐喺度就得啦。呢個係咪上帝嘅心意啊？弟兄姊妹，絕對絕對唔係神。赐下恩赐不是要我们来到去比较，不是要我们自我放逐，也都不是要我们自我彼此来到排斥。我举一个身体的例子，大家就很明白。你看到这只什么？两只手、啊、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你习惯用哪一只手、啊、右手嘛、吃饭揸筷子，你起身梳头，你刷牙，你打波好多嘢都系用佢嘅、哦，咁只左手又话你叻晒啦，乜都你霸晒嚟做，咁我好似废咗武功，咪唔使做？咁你左手同右手会唔会喺度嗌交嘅咧？你自己身体里边又唔会嘅、哦，你做任何嘢都唔会话辩论下今日用边只先咧，系唔会嘅。当我哋几时会用埋另外一只手啊？可能你拎一啲重嘅嘢，你需要帮手，系咪两只手一齐做啊？又或者你呢隻手割損咗、受咗傷，做唔到某啲嘢，或者跌傷咗，呢隻手有冇用啊？即刻用到出嚟喎！咁隻左手又會覺得自己，唉，我真係好冇用啊！不如啊，你切咗我隻手去啦，剩翻呢隻咪夠咯？神都唔係咁設計喎，神要我哋有兩隻手啊！弟兄姊妹，睇唔睇到啊？但係左手佢可能要發現到一樣嘢咧，哇！原来我不用做那么多事我都挺好的、哦、你会不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想、啊、又或者说我其实呢是有士啤的功能、哦、是不是、啊、喜欢用右手的人这只就是士啤，士啤就是当这只不 work 的时候，不得的时候，这只就是发挥它的功能。保罗就想讲这一种的概念，我们在一个人身体里面，我们不是彼此排斥，我们也都不是自我来到放逐的。弟兄姊妹，当你在教会里面，我要提醒你，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属灵的恩赐。第一样东西你要肯定，你是信了主，你有圣灵来住就应该有，只不过恩赐的不同，恩赐的大小不同。你不可以因为其他人已经有这种恩赐，哦，那够了，诗班够了，不用这么多人去唱诗，没有的，你都可以帮手去发挥你恩赐。就算你说是的，那我可以做士啤的，已经有人做了，你有没有出来说啊，当谁不行的时候我都可以做后备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好像左手和右手一样，士啤都是恩赐。弟兄姊妹，好好地去用你的恩赐。你说牧师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不知道，你透过侍奉的过程里面，神就会给你看到你哪一方面特别有能力，以致你怎样来到参与建造教会，使人得益处。所以不要自我放逐。有些人就觉得，哎，这间教会这么伟大，这么多人厉害，我都不要在这里，我去第二间教会，这种叫做自我放逐。不需要的，你在这里，神摆你在这个家里面，你就要好好地用你神给你恩赐来到建立教会。保罗就是想告诉你和我听，我们每一个人同样都这么重要。在十八节他说，但现在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放在身体上。原来神的意思就是要将不同的肢体放在这个身体上面，给我们学什么呢？互相倚靠，不可替代。在22节这样讲，他相反地，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什么叫不可缺少？哇，软弱的割了它算了，不要了。上帝不是这样说，是不可缺少。弟兄姊妹，什么叫不可缺少？互相倚靠，不可替代。同样在25节那里，他说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 免得身体有了分裂。原来神赐下各样的恩赐，好像身体的肢体一样，各有功用，来到去配搭侍奉。我们看到保罗讲出的心意，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原来神话给我们听，我们是要互相照顾，互补不足。在二十三节里面这么讲，他说我们认为身体上不大体面的部分，就更加要把它装饰得体面；不大美观的部分，就更加要使它美观。我们的身体上美观的部分呢，就不需要这样了，但神却是这样把身体组成了，格外地把体面加给比较欠缺的肢体。身体上有些部分是欠缺，要其他部分来到配搭，来到什么装饰靓，所以你可以发挥什么互补不足的。弟兄姊妹，眼睛脆不脆弱啊？很脆弱的，不过眼呢是令到我们看人，看人呢第一个观感靓和不靓都会看到的，是吧？所以我们的眼睛呢，神又赐给我们有什么眼眉毛、哦、又赐给我们有眼睫毛、哦、那些都是很漂亮的。那你问一下那些的肢体就会知道，有些人又要整些假的上去，有些人又画上去，那你知道是不是令到我们更加漂亮、啊、如果没有这些的肢体去配搭的时候，发不发挥到眼睛的美丽、啊、你都明白了，女士更加明白了、啊、我们是互相照顾，是互补不足的。最后一点，他说如果一个肢体去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他说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原来你一忽不掂呢，就整身都不掂的；你忽忽都掂呢，就成身都掂啊！这个概念大家都好明啊，唔会话呢度痛啊，只手痛啊，咁啊呢度话唔关我事啊，你就痛死佢啦，你唔会啊，系咪？特别我哋当中咧，喺呢啲年长弟兄姊妹，我哋都知道有啲咧，佢中过风，或者最近又中风嘅人，中风嘅人点啊？可能一边嘅身喐唔到，或者手啊脚啊唔方便行动，你会唔会话？这边不动得，哎，不紧要啦，我这边动得就得了。我们不会这样的，我们会觉得是整个人都受紧苦。所以保罗提醒你和我呢，当我们互为肢体，当我们一个身体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同甘共苦。当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呢，保罗就结束的时候这么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作肢体的。我们每个人夹埋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了，即是不可以少了忽都得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作肢体，我们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合一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来个小结吧。恩赐的运用应该是怎样呢？第一样东西是慎防比较，这个哥林多教会最大的致命伤，慎防比较，不要彼此排斥。第二，我们是互相倚靠，没得替代的，不是没了你就都得的。第三，是各有功用，是配搭服侍。第四，是互相照顾，是互补不足。第五，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来的，习主席说的，同甘共苦啊。弟兄姊妹，记住这几个的重点。保罗讲完第十二章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们怎样可以彼此互相去配合，去发挥这种合一呢？原来有一种很重要的元素他没说的，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爱。原来我们没有爱，我们就怎样？我们自我中心，我们顾自己，我们不顾别人，我们以自己为荣，我们喜欢比较，我们喜欢将人按低。那种自我中心的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有上帝的爱。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领受了十架上帝牺牲的爱的时候，我们开始被神的爱感动，我们愿意为别人付出，有一种牺牲的精神，然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去运用我们的恩赐呢，才能够发挥到那种的作用。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已经说了，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他说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弟兄姊妹，你有恩赐，你要在爱里面运用。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传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比你有十万九千七那么多恩赐，你没了爱，你算不得什么。因为没有爱在里面，我们不可以将恩赐发挥一个地步，彼此造就，建立教会。所以结束的时候，我引用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这样对弟兄姊妹的劝勉，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耶稣基督会回来，耶稣基督要我们来到在他面前交账，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彼此切实相爱。他说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彼此切实相爱。第十节，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有什么恩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将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教会，造就别人，使到人地得益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单止赐下救恩，你更加藉着圣灵赐给我们有恩赐，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让我们经历到你的能力，更加让我们透过服侍，透过运用属灵的恩赐来到去彼此建立。亲爱主，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恩赐，认识我们是互为肢体，认识我们的亲密关系，让我们彼此服侍，让我们除去我们隔阂，让我们成为一家合一的教会，荣耀上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